introduction to you. You know him well. I trust that you will pay utmost attention to the message.
有这样的机会和荣幸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。作为一个提醒，在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，我们读到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 这里所提到九个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我们已经学习了七个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八个，就是温柔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《西班牙书》2章，《西班牙书》是小先知书之一。 有时候我们觉得小先知书在圣经中有点难找，但我们今天读到2章1到3节，不知羞耻的国民啊，你们应当聚集，趁命令没有发出，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，耶和华的面露未临到你们，他发面露日子未到一些，你们应当聚集前来。 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，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，但寻求公义谦卑，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。这里说的谦卑和温柔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总体的讲温柔谦卑这个圣灵的果子。 温柔谦卑这个词的含义呢，就是一个敬虔的谦卑和顺服，忍耐温和，不发怒，不发怨言。还有一个解释是说非常的顺服。 非常的顺服，似乎都要毫无骨气的地步了，但这听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，好像是一个贬义。然而，在圣经中，温柔谦卑的含义是有点不一样的，它不是关于人软弱，而是一种控制，一种人可以控制的力量。 温柔谦卑的人，有倾听神，想要倾听神对他说话的，温柔谦卑的人会倾听神想要对他所说的话。Dr. Martin Lloyd Jones。 他是一位医生，他放弃了他的行医，成为了一个牧师。许多的人来听他的讲道。Martin Lloyd Jones 写过几本书。 他曾说过，温柔本质上 使人们对自己的真实看法。在对待他人的态度和行为上表现出自己是怎样的人。他继续说，真正温柔谦卑的人，真正温柔谦卑的人，会惊奇于神是如何的谦卑。会效仿神行为。我刚刚说他放弃了行医来服侍神。我想到 Hope Church 也有许多行医的人，我在想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放弃你们的医生事业来全职的服侍神。我们需要宣教士，我们需要宣教的人，我们需要全职服侍主的人。请求你们为此祷告。到 Chloe Jones 他的事工，他为神所做的极大的事工，你们将来在天上也会再见到他。还有希腊的哲学家阿里斯多德，他说温柔谦卑是在过于愤怒和毫无愤怒之间。过于愤怒和毫无愤怒是两个极端。所以温柔谦卑不是非常的愤怒，也不是毫无愤怒。基督徒不是被动的人，好像从来不会生气一样，他们有时候会生气的，只是对正确的事情。我还是学生的时候，我曾听人说过，如果你不会生气，如果你在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，这也不好。因为我们需要生气的是感到愤怒的时候，当你听到人们妄称神的名时，你感到愤怒吗？或者你干脆是十分的冷淡？我想记得我父母曾告诉我，我有一个妹妹，我的父母告诉我，若有人欺负你的妹妹，你要保护她，这是应该的。因为我们应该在应该要生愤怒的时候要感到愤怒。然后保罗在以弗所书4:26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发怒却不要犯罪。我们因为对的事情对的情况而发怒，而不要为错误的动机和事情。所以我说过， 我之前说温柔谦卑是在非常愤怒和毫无愤怒之间。还有一个解经家 J.R. Lawler 说，他说什么是温柔谦卑呢？他说温柔谦卑是温和忍耐，心里柔和，当他们被威胁冒犯，他们不会发怒报复或苦读。这样的态度包括一个安静温柔喜乐顺服神的心。与顽固有意属肉体的属肉体的报复，这些人的本性不同。这里说了有关温柔谦卑什么事呢？温柔谦卑总是反映了一个愿意听教的心。基督徒总是愿意学习倾听，并且顺服圣灵。毕竟温柔谦卑是圣灵的果子。温柔谦卑，一个反映人你自己的真实情况，一个愿意听教受教的心，愿意顺服神和神的道，而不自行报复，是在非常愤怒和毫无愤怒之间。我们来看一看温柔谦卑，圣经中温柔谦卑的例子，能进一步的明白何为温柔谦卑。在旧约中，亚伯拉罕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神命令他离开本家，去到应许之地。与他同去的有他的妻子，还有他的侄子罗德。他们在那里到达应许之地之后，出现了一些问题。亚伯拉罕有许多的羊群和财物，亚伯拉罕的仆人跟罗德的仆人起了争执，这在记录在创世纪十三章。亚伯拉罕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对罗德说，我是你叔叔，我们亚伯拉罕这时候可以行使他作为叔叔的权利，但是他没有这么做，他让罗德先选，说你先选你要去的，我再去另外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允许罗德先做选择，他没有任何的怨言，这就是温柔谦卑。我们也看在摩西的生命中看到这样的特质，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所以摩西是一个最谦卑的人，胜过 世上的众人。从人的角度来说，摩西是在法老的院中长大的，他的地位使他有骄傲的，使他有骄傲的资本。然而，摩西却极其的谦和，完全的顺服神和神的旨意。再一次，这就是温柔谦卑。他跟随神，带领神的子民出埃及，40年在野地。摩西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没有，我们就没有一个人是。然而圣经说他是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另一个例子是司提凡，在使徒行传6:13-14，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之一。有许多犹太教领袖不喜欢他，设下假见证陷害他。使徒行传6:13-14说，设下假见证说，这个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，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，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教条。这些是对司提凡做的假见证，陷害他。然而司提凡没有报复，当人们用石子打他，他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这再一次是温柔谦卑。还有使徒保罗，我们思想他的一生，他在他自己的名手下所受的苦，还有各样的人的迫害。当你读使徒的书信时，你会看到温柔谦卑这个品质，特别是当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，因为那里的人说了一些他的坏话，没有善意的话。还有另一个温柔谦卑的例子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他说，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马太福音11:29。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一生，他对他人的反应，他受逼迫和各样的毁谤的时候，他谦卑自己，正如你在腓立比书2章中读到一样，2:5说他谦卑自己，成为仆人的样式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温柔谦卑。所以我们读到一些非常好的例子，有关温柔谦卑的例子：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司提凡、使徒保罗、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也应当要温柔谦卑。 我们当温柔谦卑的心领受福音。以赛亚书61:1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好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这里说叫我好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。在路加福音4:16-19，耶稣基督当他在圣殿，当他在会堂里时候，也曾说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。这是他平常的规矩，也就是说他常常的到会堂。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我们也要常常到教会来。在这里耶稣进到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，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，就是以赛亚书61:1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俘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所以耶稣基督也在他的事工中引用了以赛亚书61:1里的话，因为主用高高他，叫他传福音给谦卑的人。我们不仅要以谦卑的领受福音，我们也当温柔谦卑，在属灵里面得满足。22:26说，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。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。因此谦卑的人必得饱足，必得饱足。他们当尝到主的美美，主的良善，并得到饱足。我们应当温柔谦卑，受主的引导和教导。25:9说，他必按公义引导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所以我们当学习神的话，还要记住，如果你每一周记住一句圣经的话，一年下来你至少有52句，如果你10年下来就520句圣经的话，你记住多少圣经中的话呢？你若知道神的话，神就会引导你，将他的道教导你们。他会教导你何为是，何为是非，我们也愿意顺服他。我们将有温柔谦卑的心，我们也当温柔谦卑而得救。76:9说，神起来施行审判，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。因此我们当谦卑，觉得你们觉得自己还不错， 我们其实并不好。我们配得的是审判和地狱永远的刑罚。然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爱子，甚至差他的爱子到世上来，使信他的人得救并有永生的盼望。救恩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当温柔谦卑的领受神的救恩。我们当温柔谦卑领受神的道。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说：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所以我们当从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，感谢神，为圣经献上感谢，感谢神的教导。你曾经有读过一遍圣经吗？我发现许多基督徒可能这里读过一点，那里读过一点，但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全本的读过全本圣经。你可能会说，我从明年开始。你现在就可以开始，一天三章，周末读五章，你一年就能读完圣经了。或者你可以按着每日灵按着每日灵粮的计划，有许多读经的计划，你可以去参考。你可以从旧约开始，可以从新约开始。如果你还从未完整的读过圣经，请马上就开始去读。我们当从温柔谦卑的心领受神的话。我还想与你们看另一件事，有关温柔谦卑，那即是神对温柔谦卑的人的应许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。马太福音五章五节是登山宝训的一部分。耶稣基督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是神的应许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里说他们，这里他们是一个强调的口气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，唯有他们必能承受地土。这里强调了温柔的人，唯有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主说他们必承受地土，他没有说他们将征服世界。这就是现在世上的人想法，总想着要征服世界。现在世上人们的想法总是只要征服世界，然而耶稣说承受地土。 这样的基督徒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不是去征服，而是承受，而是去承受，去领受。这里说承受地土，这个表达也出现在诗篇37篇11节，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他们所承受地土乃是从主而来，是神的应许。如果你要承受，如果你要接受遗产，总是要有人先去世。我母亲在我父亲之前去世，所以我父亲得到了所有的遗产。在我父亲去世后，我和我的妹妹得到了所有的遗产，无论他们有的都留给我们。我和我妻子的财产也将由我的孩子孩子最后也将传给我的孩子。所以谦卑人承受地土，乃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死传给他们的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后嗣。罗马书8章17节说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。作为神的儿女，神的后嗣，温柔谦卑是真正可以承受地土的人。温柔谦卑的人可能现在没有这些暂时的财物，他们可能受压制，不敬虔的人现在可能有世上暂时的富足。然而真理是地土是属于谦卑温柔谦卑的人，因为他们是唯一有权承受地土的人。你可能曾听过 Douglas MacArthur 将军。 MacArthur 是1880年出生，他成为美国军队的将军，活跃于二战时期。我们知道有关他的事，在二战之后，MacArthur 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，我想与你们分享一个他的祷告。他写给他儿子的祷告，我引用他的祷告。主啊，为我建造一个孩子，他能够坚强地知道自己软弱的时刻，可以面对自己害怕的时刻，一个诚实的在失败中在失败中不屈不挠的人，在胜利中谦卑温和的人，为我建造一个孩子， 个认识你的儿子。知道认识你，认识他自己。我祈求不要带他走轻松舒适的道路，而是在困难和挑战的压力和压力下，他学会如何的面对风暴，让他学会如何同情那些失败的人。为我造一个志气高远的孩子，一个试图在驾驭别人之前先学会驾驭自己的，一个有学习的心，热观向上，但永远不会忘记如何哭泣的人，一个看向未来也永远不会忘记过去。我祈求给他加上足够的幽默感，这样他虽然可以保持严肃，但不会太严肃。给他谦卑，让他永远记得伟大的朴素、真正的智慧和温柔的力量。那我作为他的父亲，就能说我没有白活。这是一个父亲为孩子的祷告。他说温柔的力量，真正的温柔的力量。这地图是属于温柔的人。我们为我们的我们所承受的产业感谢神，让我们向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温柔谦卑的。彼得前书2:23说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微笑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记得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因此寻求温柔谦卑。让我们祷告。我们的天上的父，当我们在读你的话语，求你使我们真的寻求温柔谦卑，帮助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温柔谦卑。它不是软弱，而是一个有控一个制控的力量。就像我们读过，温柔谦卑是对自己的真正的认识，是一个没有报复的心，向主耶稣基督。主啊，我们靠自己不能做不到，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温柔谦卑实在是圣灵的果子。我们感谢你，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